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北戴河会议由8月3号开始，而下个月9月24号习近平呢将会访问美国。所以习近平在今次北戴河会议里面中共高层聚首一堂的场合会商量什么重要议题，亦都是备受关注。而台湾的情报机构就披露了北戴河会议里面秘密商讨对美台的重大战略布局。台湾国安情报今日披露北戴河内幕，包括对美国的三大策略同埋对台湾的四大计划。中共对美国的三大策略包括以采购同贸易拉拢美国，借此孤立日本、菲律宾同台湾，亦都企图阻止美国对台军售，以免影响中共在区域的战略部署。至于第三项，就是借俄乌同中东两场战争，制造对美国比烧我掌的战略机遇。咁中共对台湾又有咩计划呢？对台计划共有四方面。首先反对以武谋独。中共认为台湾加大军事投资或者扩大无人机部署都会威胁佢哋在台海嘅布局。因此会结合所有人一律反对。其次，中共计划以灰色操作强化对台湾嘅实质治理，从法律、心理、国际以至军事层面全面截断台湾嘅国际空间。另外亦都会投入所有资源争取台湾各界反对台独，支持统一。北京对台计划的第四点亦都被列为最重要一环，瞄准今年年底的台湾地方选举，全面扶植在台湾的外国力量。概括而言，北京对台着眼军事和统战两点。在军事方面，台湾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几日前罕有公开表示，长期保密的台美军事合作比各界想象更多。他同时罕有承认美国一直秘密协助台湾强化国防并阻吓中共。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在8月4号有个报道说，美国陆战队呢计划一年内要部署10000架无人机，还说呢要将这10000架无人机都放在第一线部队，特登提到要提升印太岛链和台湾的作战能力。另外呢，最近美军的一个战略突然间有了变化，这个可以说是核弹级的。美国原定呢要塑造19艘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而美军几日前宣布这些攻击舰全部要改列为巡航导弹核潜艇。这个调整反映太平洋一旦爆发冲突，美军有随时应战的可能。太平洋一旦有事，19艘美军核动力潜艇可以深入第一岛链潜伏，并以战斧导弹和其他极音速武器从有利位置直捣共军阵地，攻击雷达和指挥所，破坏其协调和锁定目标。外界指美台合作由昔日保持低调到如今公开，是要向中共传达资讯。美台合作其实早已经展开向中共传递不要轻举妄动的资讯。另外，今日一宗突发情况引起外界关注。8月10号，海南文昌以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火箭点火升空之后不够90秒，估计在一级飞行阶段已经爆炸。事件显示中共火箭技术的实际情况远远不同他们自己所讲那么犀利。中共火箭事故造成32亿人民币直接损失，也都反映火箭不是做到就可以发挥作用。台湾方面最新消息显示，行政院预计在8月20号正式拍板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为台海备战的国防相关开支大幅增加 16%， 总额首次升破大约341亿美元。台湾地方衰势，实力并不逊色，硬碰硬既然打不过， 中共仲有一直以来的远性渗透手段。北大河会议首次秘密商讨，将今年底台湾地方选举视为对台工作成败关键，务必俾在台湾的爱国力量最大支持。北大河会议正推动为期一年的三不纯整肃，台湾情报披露目的用作选择换届人事安排，目标锁定三类人：思想不纯，即是不忠于习近平；组织不纯，即是搞派系；行为不纯，即是人在北京家在美西。外界估计新一届人士将以效忠习近平，贯彻东升西降作标准，家族不得同西方勾连，军人亦都要接受随机测验，确认是咪真诚服从。外界估计习近平清洗行动有一半用意是为夺取台湾。再讲下北大河呢次密谋美国咩呢？呢度要讲两点。第一点，北京想用利益嚟勾引美国，孤立日本同埋菲律宾。咁外界认为习近平好似系活在平衡时空咁。呢几个国家同美国呢都有防务协定，系美国嘅盟友。美国力保第一岛链，目的正在防止习近平将势力深入太平洋，对美国构成威胁。一场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日在日本长期举行。日本政府若然在核问题执意玩火，历史重锤终会再度落下。这个是共军新闻传播中心主管军政平工作室发文所讲，广岛同长期的昨日可能就是日本的明日。北京明目张胆地威胁话会对日本使用核武，而在悼念仪式上面，今次长期市长将台湾驻日本经贸文化代表李日阳安排了在外交使团区域以外的座位，这件事被李日阳抗议并拒绝出席。长期居民甚至伤心直言，觉得悲哀。网民亦都纷纷嘲讽长期市政府向拥核国家低头，事件触发日本传媒和民众怒火，亦都反映出日本民意的取向和态度。日经亚洲在9号的报道说，中日因为高市早苗港台湾有事的问题持续拉锯到今日，北京持续在外交、安全还有贸易等等领域对东京施压，而且没有减弱的迹象。外界认为这个举动呢，不单只是针对日本，更加是剑指美国，希望削弱由华府主导的亚洲秩序。也就是说，习近平真正的矛头是美国，而川普自己都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美国不可能抛弃盟友。美国没有退出亚洲，反而正加深投入以维持印太地区有利力量平衡。五角大楼负责制定政策的次长柯伯吉8月10号明确作出这个表示，美国的立场已经相当明确。北大河对美策略的第二点是借俄乌和中东两场战争削弱美国优势。川普和伊朗打谈判呢已经半年了，伊朗反复上演狼来了，川普心愿退后少少，咁伊朗就更加得寸进尺。伊朗上个礼拜曾经宣传和阿曼很快会发表联合声明，但是由昨日开始，他们再次向美国开出五项更苛刻要求，包括要求美国解除制裁、取消海上封锁、结束军事威胁、释放冻结资产以及支付赔偿。伊朗前议会副议长莫塔哈里今日直言，制造核弹由一开始就是目标，并且必须坚持到最后。伊朗国会议长加利巴夫直言，谈判始终翻返去原点，川普不会同我们达成协议，我们会一直陪他走到任期完结。军事打击被经济重压取代，川普现在改变策略，要看哪一方可以耗得更加耐。伊朗虽然可以制造麻烦，但已经彻底破产，通胀率高达 300%。川普今日在白宫又说美军 100% 控制住海峡。川普还要求伊朗巨额赔偿，伊朗应该对52000名被害的伊朗抗议民众进行赔偿。伊朗新开出五项要求全部都属于经济方面。咁昨日8月9号，人权组织发了报告说，伊朗领取社会保障组织养老金的退休人士当日在7座城市上街举行抗议，这个亦都是伊朗经济导致的。除了要求释放政治犯和停止处决，这批退休人士都提出要改善养老金领取者的生活以及医疗保障。这个亦都说明川普的战略导致通货膨胀和资金短缺带给伊朗的压力有几大。胡塞和沙地之间的战争目前正逐步升温，7人在事件中遇难， 胡塞今日袭击沙地阿美贝里天然气厂同港口城市莫哈。新成立的沙地、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铁三角联盟受到直接挑战，胡塞向沙地发射伊朗制造的导弹和无人机。若果德克兰继续透过代理人袭击沙地，沙地准备对伊朗作出大规模的打击。沙地传媒引述萨勒曼身边消息人士作出这项讲法。而沙地和伊朗的直接冲突其实呢已经在南部边境爆发了。伊朗方面宣称在南部希里克附近击落了一架沙地空军的无人机。伊朗说无人机企图攻击的目标是西里克岛关键基础设施。值得关注的是沙地和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在几日前他们签署了联防协议。他们的目标直指伊朗，一国受到攻击等同其他国家受到攻击。有意思的是巴基斯坦在今日下午致电伊朗，详细解释了三国签署的这个协议内容。阿拉格齐感谢巴基斯坦事先通知。外界认为巴基斯坦是预先警告伊朗，你再攻击沙地将要同时面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开战。科威特附近上空正有美国空军加油机以及沙地空军加油机和战斗机活动。这个预示伊朗攻击胡塞之后，三国联防大军就会对伊朗有所行动。日本民众因长期市长对台湾代表的安排而愤怒，认为他向中共低头。
美国国务院10号发出最新通告，强烈建议到中国旅游以及现时居住中国的美国公民尽快登记智能旅行者登记计划。美国驻华使领馆可借这套系统直接向身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发出安全警报。如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或者其他突发危机，系统亦都可以迅速联络公民。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家属亦都可以透过 STEP 協助联络身处中国的美国公民。通告一发表，网上随即热议，好多人认为今次警告首次将社会动荡列为可能危险事件，似乎显示美国掌握一些外界未知的资讯。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亦都有睇法。
所有这一切吧，我觉得都是针对中共现在出台的这个出入境管理新规所引发的动荡和美国政府对这方面的这个忧虑。因为他明确说嘛，中共是任意执法，所以美国政府真的是没有办法的，特别是在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那更加是没有办法。这是我的看法。
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正进一步掌握在华公民的位置和联络方式，并预先建立紧急状态下的联络机制。社会动荡和其他危机这些字眼非常明显，不只是一般旅游安全提醒。它可能涉及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亦可能包括社会局势变化、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以同其他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美国现时未发出撤侨通知，亦都没有要求公民即时离开中国，因此不应该直接视这项通告为撤侨预警。美国驻华使领馆再次强化危机登记，至少反映美国政府正提高风险警觉，亦都为可能出现的突发局势预先准备人员联络安排。这个时候国际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内部经济和社会矛盾亦都不断累积。美国下一步会不会再有动作先是值得关注，包括会不会提高对中国的旅行警示级别，容许甚至要求使领馆非必要人员和家属撤离，又或者公开呼吁美国公民少去中国，提前离境。一旦相关措施相继推出，性质或者是不再只属一般的领事提醒，可能反映美国政府对中国局势的风险评估有重大转变。中共出入境管理新规定带来的影响，亦不再只涉及中国公民和海外华人，更加值得警惕。相关的条文含有大量模糊表述，执法尺度和适用范围存有很大不确定性，在中国的外国人亦都可能承受较高出入境和人身安全风险。有分析就美国最新安全警告说，大国政府往往会在危机公开前静静地展开应急准备。民间报复事件越来越多，中国现时确实处于动荡前夕。网传片段显示，8月9号北京前党魁毛泽东纪念堂附近冒出阵阵黑烟。纪念堂建成以来一直戒备森严，起火原因目前仍然未清楚。 普通人近年进入天安门广场要预先登记并接受身份证查验。如果这个地方发生火警，那无疑是一件大事。网民纷纷表示，那里不就是中南海的位置吗？有消息指北京准备为后续换届人士布局清场，在二十一大前展开长达一年的党内大修整。正值中共北戴河鼠休，整肃重点是清查对习近平不忠、拉帮结派和被指人在北京、屋企在美西的所谓三不顺人员。网民仲说，大火攻入中南海的日子看来不远。对习近平的唯一效忠仲是整肃核心，军中更可能以随机测验检验官兵是否真的服从习近平。 X 账号中国新闻热点爆料说，8月9号中部战区一千几名军官聚会，要求释放张友侠和刘振立。更进一步就有消息传出，习近平在北京车公庄遇到军人示威，还发生了冲突，习近平的几名警卫被除掉，他本人亦都差点送命。这件事目前仍有待证实，但就同近日各路军队向北京聚集的传闻不谋而合。中共党魁习近平定于9月24号访美，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走向仲是有待观察。
路透报道，美国五个大校负责制定政策的次长柯伯吉星期一在菲律宾首都重申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利益，以回应外界对美国是否仍值得信赖的疑虑。柯伯吉在演讲中说，美国并未退出亚洲，反而正在加深投入，以维持印太地区有利的力量平衡。但柯伯吉同时呼吁各国进一步分担防务负担，强调应该建立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柯伯吉最后说，当美国的伙伴足够强大时，核咗力量亦就更加强大。就在美国宣布将加深印太军事投入之际，华府亦针对中共在南海的最新动作直接出手。美国国务院发表最新声明，强烈反对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和岩岛持续推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行政措施，批评北京以可疑的环境与法律借口配合威逼手段，单方面推进其在南海的广泛领土与海洋主张，牺牲邻国利益，并拒绝菲律宾渔民进入传统渔场。声明最后强调说，美国与我们的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在军事层面，美中较量的焦点同样正在发生变化。印度媒体分析认为，虽然中共多年来投入巨资打造反计入体系以威胁美军航母，但华府正尝试将中共海军快速扩张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转化成北京的战略弱点。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指出，美军及其盟友能够利用中共海军在反潜作战与水下侦察上的相对短板，发挥潜舰优势进行水下伏击，同时在第一岛链的日本与菲律宾部署分散式陆基反舰飞弹网络，实施反向区域拒止。另外，结合长期轰炸机与第五代战机的远程打击，精准切断中共航母与卫星导航及指挥网络的电磁干扰，以及借镜乌克兰黑海经验的无人蜂群封锁，都将极大化中共航母的生存压力。另外，随着南海局势持续紧张，菲律宾首都近日竟然出现了五具有强烈反共象征的棺材，其中有一具被放置在中共大使馆外，甚至有一具印有中共党魁习近平等人的相片以及贪婪字样。 GMA 新闻获得的一段影片显示，一名参与事件的女子承认，这个是他们抗议中方在西菲律宾海的侵略行为的一部分。在解释自己的立场时，这名女子说，他们属于一个政党名单团体和一个华人社区。她表示，我们只是表达了内心的感受，这个并没有错。对此，中共激到窒窒跳。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说，向菲律宾政府提出交涉，并声称这些棺材是政治挑衅。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近年来广泛利用外国网红帮中共进行对外宣传，但最近这一套做法在国内反而翻了车。据报道，一名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今年受聘去敦煌帮中共做文化大外宣，还因此受到中共官媒的吹捧。但是七月份他反而被中共小粉红质疑是美国间谍，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份高薪工作。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顾爱华是一名24岁识讲中文的耶鲁毕业生，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根据南华早报日前报道，今年四月他入了敦煌文化国际传播中心做直播实习生。中共官媒新华社6月18号发文，将他描述成一个热爱中国文化、希望讲好中国故事的美国青年。但是7月，顾爱华获聘做敦煌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之后，中国网上出现了大量对他的质疑。第一是网传的年薪高达90万元人民币，网民指责政府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给外国人这么高的薪水。第二是网民发现他曾经在国立台湾大学学中文，还在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台湾防卫联盟计划实习过。部分网民开始怀疑的是不是有政治目的，甚至指控的是美国间谍。虽然之后澄清的顾爱华实际年薪是33万元人民币，但面对网上舆论压力，他都是决定拒绝这份工。当地政府就说已经展开调查，去确认招聘过程是不是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例子本身就揭示出了中共大外宣的虚伪性。因为很多这个外国人呢，他们其实都不了解中共这种宣传的他的这种误导，是吧？他的这种毒害性。所以呢，库布曼这个例子就非常生动地体现出来，中共所谓的外宣，所谓的这个讲好中国故事，其实是中共精心设计的一种舆论陷阱。真实的中共，真正的中共，其实就是大内宣，他所宣传的要抓间谍啦，要防止外国人来这个什么偷情报啦，就是这种排外仇美反日的这个基调，才是真正中共他想要的。它其实是中共的大外宣和大内宣自相矛盾、自我否定非常典型的案例。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机场已经率先实施新管控措施，即使中共国务院公布的出入境新规定目前仍然未正式生效。有旅客就爆料说，由中国上海经香港转机去美国，一家四口办完转机手续都已经行到去登机闸口了，发现去洛杉矶的旅客全部都在排队，现场呢还用金属围栏将候机区围了起身，确认没问题先获准进入，旅客要逐一接受问话。除了核对护照和登机证，职员亦都会查问旅客由哪里来香港。那旅客当场问，现在由香港去美国是不是都要接受这样的特别问话，原来行李有没有离开视线，电子设备有没有送收，连之前在中国大陆逗留了几耐，亦都属于查问内容。旅客说自己以前从未遇过这种情况，检查人员先回应，有啊，你问他啦，其后又讲，你问他啦，我不可以讲他是哪个。旅客随即说自己即刻明白。分析认为这个他指的就是习近平，检查人员一说不可以讲是哪个，那旅客呢亦都明白了。化名廖晨海，旅居日本的时政评论人，他认为大陆式的出境管控正逐步伸延至香港，香港过往的优势在于人员可以较自由流动，亦是连接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之间的重要通道。香港过往靠法治、自由流动和接轨国际社会建立的优势正被削弱，北京现在就将大陆监控、审查和限制人员流动的制度逐步搬到香港。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换个中国再一次浸在水入面，老百姓的存款甚至连银行都可能一起消失。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亦雷霆出手，考虑取消签证失业宽限期，数以百万计的科技界华人面临失业之后即时遣返的危机。而就在国内外压力逐步逼近临界点的同时，海外突然传出消息，中共军方疑似向习近平发出最后通牒。我们先看看现在的这场洪水。十四级强台风白海豚两度登陆浙江，狂风甚至将屋顶吹走。台州临海有网民拍到成条街几乎被洪水浸了，树木全部浸到在水入面，房屋浸到一楼，汽车甚至看不到车顶。华东地区有过百万人紧急撤离，而白海豚未到之前，上海、北京已经先后遭遇暴雨狂风。上海部分地区室内水深达到50厘米，徐汇区一些价值几亿元的老洋房、弄堂甚至直接变成河道。当地人说，十几年来都未见过这么大雨。不过真正令人担心的可能是北方未来一星期的情况。气象数据显示，白海豚可能会在中国境内滞留一个星期，变成一部暴雨制造机。河南西部、河北南部降雨量甚至可能突破700毫米，即是说短短几日落的雨可能已经接近北京全年的雨量。偏偏习近平口中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就坐落在白洋淀一带低洼地区，以历来的政治逻辑就是北京一旦受到威胁，河北就可能变成泄洪区了。再看长远一些的危机，就是三峡、四川宜宾一带过去45日连续录得33次地震，湖北宜昌上个星期亦已经遭遇洪水，而家再次要硬食极端降雨。就算三峡大坝最终可以顶得住，亦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四川湖北是中国重要粮食产区和养猪基地，同时亦是全球化肥生产的重要地区。如果这一带受到严重水灾，中国可能要拿住所剩下没多少的外汇去全球抢粮抢肉了。如果今日水灾最终演变成超级灾情，几个月之后甚至可能影响全球消费者的荷包。一个本身已经缺钱又不断受到天灾打击的政权，下一步会做什么呢？答案可能就是向民间拿钱了。上个星期，中共四川政府批准10间农村商业银行解散，消息一出，不少网民都感到疑惑，不是破产，不是合并，为什么银行可以直接解散的？存户的钱又找哪个追呢？地方政府欠的烂账又怎么处理啊？有网民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危险信号，中共可能是先拿规模较小的地方银行试下水温，看看民间反应可以去到几大，如果反应仍然可控，下一步可能就轮到城市中型银行了。有人形容这种做法近乎国家级抢钱，甚至可能成为政权出现问题的先兆。现在即使底层民众的资产受到影响，提早走了的人是不是就真的可以避过？未必。针对海外华人的21号公告已经生效了，只要仍然被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即使资产放在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地的信托，亦可能面临按照20%税率补缴个人所得税。对不少持中国护照又有海外资产的人士来讲，这个无疑是一道紧箍咒。有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客户甚至焦虑到夜晚睡不着，急住变现资产准备交税。中共收紧资金出口，美国亦都在做事。美国国土安全部日前将一项草拟规则送交白宫审查，内部涉及取消 H1B 签证持有人失业后60日的宽限期。如果新规最终落实，外籍员工一旦在美国被裁员，就可能没有了原本2个月的缓冲时间。H1B 持有人当中 印度和中国籍科技人才占相当比例。这项政策符合川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方向，不过对目前持有 H1B 的中国籍工程师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如果被迫回中国，面对的又会是怎样的中国呢？就在这个时候，海外传出两条暂时未能独立证实的消息。第一条说，西部战区向习近平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年底前无条件释放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并恢复他的职务，否则不排除调兵入京。传闻还说，习近平先派张声文去成都压阵，不过未能压住局面，之后再派王沪宁传话。不过这个传闻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一定是张友侠本人，而是军方对将领安全的焦虑。如果连军委副主席都可以被秘密处理，其他将领又怎可能觉得自己安全呢？第二条消息更加离奇，有传东部战区部分将领不断递交请战书，要求同菲律宾开战。不过流出的讲法就认为，这班人未必真是为了效忠，而是想借开战拿到更多弹药和兵权，之后再顺势将习近平请上南海军舰，所谓请上去，就是不打算再给他落回来。当然以上两条消息目前都未能证实，不过另外两件事就有公开资料可以查到。第一，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8月6号在日经发表分析，认为习近平正面临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他曾经提出要在2027年举行建军百年大阅兵，不过与此同时，军队经历一轮又一轮清洗，军委内部亦出现人事真空。第二，日经披露习近平和外国领导人会谈期间，曾经几次突然转变态度，甚至严厉批评日本搞军国主义。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原本是想透过向其他国家施压，削弱美日同盟。不过他的强硬做法，据报甚至令部分外国领导人当场错愕。而为了表达效忠，外长王毅和东南亚领导人吃饭期间，亦花了相当时间批评日本。现在的中共政局究竟去到几失控呢？有人认为这种气氛和60年前有几分相似。1966年8月9号，中共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当年毛泽东经历大饥荒之后，威信受损，为了重新夺回政治主导权，最终发动群众运动，将整个社会的秩序打烂。对比今日的习近平，经济低迷，政治威信受压，他收紧出入境，加强追税，重新推动共销体系，甚至地方银行解散，一系列措施都被部分评论人士形容为带有文革式社会控制色彩。导演冯小刚亦曾经预言，中国必然再次发生革命。不过习近平和毛泽东最大的分别是，毛泽东发动文革那时，手上还有林彪军队作为重要政治底牌，而习近平现在最不稳定的偏偏就是军权。如果所谓第二次革命真是再度燃起，究竟哪一方会率先受到重创呢？目前仍然没有人可以说得准。接下来这篇报道完全就是一场活生生的无间道，北京那张暗黑情报网究竟有多深？8月4号，白宫记者温特斯 Natalie Winters 爆出一个重量级消息，将一个隐藏多年的三亚倡议揭了出来。温特斯透露，由2008年开始，一批美国退役四星上将透过这个渠道秘密会见中方人员，表面上打着民间交流的旗号，不过中方参与的根本不是一般学者，而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而这个组织的前身就是共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即是美国将军面对的其实是中共军方特工。中共要求这班将领在美国帮忙带风向，作为交换这批将领之后， 就可以在中国拿到商业利益。这些事件暴露出中共手里面有一条特务流水线，有目标、有流程、有预算。美国将军只是流水线的高阶产品，这台机器到底怎样运作？大纪元刚刚发布超过十万字的报告，高墙有耳，中共特情制度研究将中共特务机器曝光。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听一套中共安全系统内部是怎样运作的。所谓特情，就是编制外的秘密线人，他穿着制服，他可能是你的好兄弟、你的老师，甚至瞓在你身边的另一半，而将一个普通人变成秘密线人，中共内部叫做密件。这套运作有三个关键：第一，谁能毫无防备走入你的生活圈；第二，边个的身份最不会引起怀疑呢？第三，边个的把柄正好就捏住在官方的手入面呢？这个也就能够解释美国将军为什么会中计。上将的资历是最好的掩护，商业利益就是中共拿住的把柄。中共这套系统用在普通人身上意味着什么？报告记录一段真实往事。1990年正在武汉逃亡的作家野夫接到挚友亦是大学师兄洪兆正的电话，洪兆正提议建立地下组织搞宣传，野夫毫无防备，透过朋友手头有一批要转交海外的保密文件。洪兆正听完就很开心，结果文件一到洪兆正手上，野夫就被捕掠，还重判了6年。帮忙逃跑的朋友被判11年，亲手拿到文件的师兄洪兆正飞黄腾达，还拿了茅盾文学奖。野夫后来查阅案件才发现，当年法官曾经问为什么不起诉洪兆正，武汉公安只是回了4个字：我们的人。中共令好朋友成为仇人，中共亦将家庭和私人聚会变成情报站。1950年代，英若成和他的妻子新婚没几耐，就被警方同时任中共北京副市长彭真先后接触。之后10几年，英若成夫妇混在外宾、美籍教师、知识分子圈刺探情报，单线汇报，两个人在文革照样被整坐监。不过出狱之后竟继续替中共卖命。洪兆正的老友身份、英若成的家庭饭局，中共令中国人一边失去良心，一边就生活在随时被身边的人出卖的恐惧入面。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白海豚横扫华东，上海滨海上百万人撤离。原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去世，他曾经被睇作是本土派。川普对抗中共技术竞争，为什么 FCC 是重心？邓克兰改组高层，专家警告说伊朗释放强硬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要点，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人民报报道，今年侵袭中国威力最强的台风白海豚于8月9日傍晚5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风速每秒42公尺。白海豚登陆之后持续深入内陆，其庞大的外围环流和雨带随后在华东地区引发极端风雨，造成沿海多个省市发生内涝，灾情频传，上海市变成浅海，华东多省合计紧急疏散撤离超过100万民众。虽然台风中心登陆在浙江，但其外围原备云系源源不断涌入上海，引发严重的列车效应，多个对流云团好像火车车厢般 接连通过同一个地区，导致强降雨持续时间极强。中央气象局和气象专家指出，上海徐家汇测站24个钟头累积雨量高达 316.1 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直接打破1872年有纪录以来的154年最大暴雨纪录，预计总累积雨量可能逼近500毫米，部分区域甚至是可能600毫米，成为历史上为上海市区带来最大暴雨的台风。惊人的雨量导致上海市瞬间变成浅海，道路积水如河，武康路变成武康河，行车如行舟，市内一度出现181处严重浸水，有上海商家自嘲话一楼店铺变成了游泳池。截至9号下午5点，上海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居民215600人。航班追踪网站显示，上海各机场已经取消大约1500架次航班。为应对暴雨灾情，上海人社局在10号发布紧急通知，鼓励市内企业采行居家办公。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0号上午，江苏无锡早上上班的高峰遭遇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每小时降雨量 53.3 毫米，冲上全国第一，城区出现严重内涝，出现了车行在水里面的情况，交通一度瘫痪。但是就算这样的天气，无锡市民仍然必须要冒住雨上班，险情横生。上午8点几，正值上班高峰时间，由于短时间雨量太大，造成积水涌堵，道路受阻，上班族纷纷发图片和影片抱怨话漫漫上班路，有些路段上的私家车或者艰难地缓行，车主或者干脆停车走人，最深的积水已经是浸过了大半个车辘，车门一打开，水就会浸入去。同时车上的上班族亦好担忧落车之后的步行路程怎样行。据大纪元报道，在梁溪区文化路、共湖大道等主要干道，积水浸过车胎，大量的车辆都看不动，惠山区下村立交多辆私家车熄火被困，清奇路地下停车场被雨水倒灌，一大片的车辆浸在水里面，部分老旧小区的地下室入水，居民被紧急转移。首当其冲的浙江地区同样灾情惨重，台风、强风、豪雨导致多处道路浸了，积水深达大腿。中国社群平台抖音、微博、小红书有大量的灾情画面曝光，浙江台州中心医院室内多处严重漏水，变水帘洞。温州一个地方的河水暴涨，整座设置有房屋的可移动式漂浮码头连同船只遭到好急的水流冲走，更有民众影到风雨过后多栋高楼大厦住宅的外部墙体好似轻薄的纸片咁被大面积撕裂脱落，画面极为恐怖。有网友话情景好得人惊，就好似末日降临。据自由时报报道，相关的影片被分享到外国社群，吸引大批网友议论。网友话遍地豆腐渣工程，中国基建遥遥领先，唔讲仲以为系被飞弹轰炸。豆腐渣工程系中共党国嘅标配，呢种建筑品质放喺台湾早就扫光。中共统治下偷工减料，人命草芥不如。伟大领袖的海绵工程果然举世无双，建筑狂魔华丽的外衣在风雨中被撕得粉碎。不准乱咁讲，基建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定是 AI， 一定是阴谋。据路透社和中国官方报道，白海豚带来的强风豪雨影响范围涵盖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和江苏等多个省市，人员疏散和避难， 全华东区域超过100万人撤离家园，其中浙江温州疏散超过90万人，并开设1000几个避难所。福建省疏散高风险地区将近10万人。交通和海事防护方面，福建55条沿海客运渡轮航线停航，115项海上工程停工，上海洋山港和周边的海域转移超过500艘船舶至安全区域。中国水利部说，钱塘江、甬江、椒江等主要水系和中小河流的水位恐怕会超过警戒线。气象部门提醒，白海豚深入内陆之后，移动速度将会减慢，降雨时间拉长，山区极易爆发山洪、山崩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呼吁民众严加防范。据大纪元报道，广东省原省长朱森林8月10日在广州去世。朱森林虽然是外省人，但是因为长期在广东任职，因此被睇作是本土派，他曾经卷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据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部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委原副书记、原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朱森林因病治疗无效，8月10日11点36分在广州离世，终年96岁。公开的资料显示，朱森林1930年10月出生，上海川沙人，长期在广东任职。公开资料显示，朱森林在1991年之后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和省长，1996年之后担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01年2月卸任。中共十八大之前，广东地方势力盘踞官场，省长一职一度多年未曾落入外地人的手上，因此有广东帮的讲法。朱森林曾经是第一位非广东籍的广州市市长，但是因为他长期在广州任职，因此被睇作是本土派。北京压制广东本土派，朱森林和叶选平关系密切。以前广东本土的地方势力主要分为客家、潮汕和广府三大势力，其中又以1949年之后曾经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中共元帅叶剑英为代表的客家帮势力最大。1980年至1990年代，广东本土的地方势力一度发展到顶峰。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991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要叶剑英的大仔叶选平，他当时是67岁，要他交出广东省省长的职务，交换条件是安排他官升一级，出任副国级的政协副主席。在当时的中共全国政协会议上，叶选平先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和副主席，之后一个几月他才辞去广东省省长和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叶选平辞去广东省长的时候，还如愿地安排客家帮的谢飞接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并且给自己培养的朱森林接任广东省省长。1998年，江泽民提出给自己的心腹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接替广东省委书记的动议。在叶选平被保留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前提下，叶选平同意了江泽民的提议，当年由李长春主政广东。至此，叶家控制的广东的局面被打破。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清洗广东本土势力，比如曾经担任省政协主席的朱明国、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珠海市委书记李家和副省长刘志庚等人。叶剑英的第二仔叶选宁和大仔叶选平先后在2016年和2019年离世，叶家的势力走向衰微。近年整个广东省委常委的班子已经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据大纪元报道，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曾经以频谱拍卖和电视台牌照发放而广为人知，现在却是意外地成为川普政府对中共采取一些最强硬行动的领导者。在川普总统的盟友布兰登·卡尔的领导下， FCC 在过去九个月内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打击被看作是对美国供应链构成风险的因素。 FCC 已经禁止入口新型中国无人机、路由器、逆变器和机器人，并且开始着手阻止所有的中国实验室为在美国市场使用的电子设备进行测试。这些电子设备包括智能手机、相机和电脑。据路透社报道，FCC 现在仲在度起草一项禁令，准备禁止美国入口新型中国数据中心组件，以保护支撑人工智能 AI 热潮的美国基础设施。这些旨在将中国设备逐出技术供应链，并刺激国内制造业发展的行动，得到了白宫的支持。作为对 FCC 的举措以及美国采取其他贸易措施的回应，中共在8月5号宣布将会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件技术对美国出口管制，并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实施制裁。路透社话，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这次反制行动发生在中共官员试图与 FCC 接触沟通但遭到拒绝之后， FCC 拒绝就中方的接触置评，而中共驻美国大使和中共商务部亦没有回应路透社置评请求。川普总统计划在9月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这类峰会之前双方往往面临着缓和紧张局势的压力，但是美国国家安全专家预测，川普政府的施压行动将会持续。曾经是拜登政府白宫官员的克里斯·麦灰尔说，中方作出回应并不代表这一切就会突然停止。他并且说，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共不遵守之前达成的协议日益感到不满。FCC 怎样成为美国应对中共技术竞争的行动工具？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认为，到目前为止， FCC 做到了在不破坏美中双边关系的情况下持续对中共施压。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埃里克·塞耶斯说，我认为话 FCC 已经成为川普这一任期内对中共采取竞争性行动的重心，一点都不夸张。FCC 主席卡尔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对华鹰派。2022年他以 FCC 委员的身份访问台湾期间，指责中共实行残酷的威权主义。自从担任 FCC 主席以来，卡尔一直将扩大 FCC 的国家安全职责列为优先事项，重点是防范来自外国对手的网络和供应链漏洞，其中最主要的对手就是中共。据两位 FCC 官员和两位在 FCC 以外工作的美国官员透露， FCC 的工作正在和政府其他部门协调进行。一位美国官员认为， FCC 已经成为华盛顿对华经济政策的矛尖。两名任职于不同政府机构的官员话俾路透社听， FCC 之所以成为美国应对中国技术竞争的行动工具，部分原因是它采取了一种相对低调的方式，既能够令相关措施得以落实，又不损害双边关系。FCC 的做法是在其规则中不提及中国，而是禁止入口特定技术的外国产品，然后对很多非中国公司予以豁免。川普政府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大卫·费斯说，早在去年12月 FCC 出台无人机管制措施和今年3月出台路由器管制措施的时候，北京方面就已经注意到这些举措。路由器管制措施是在川普政府准备再次举行川普和习近平会晤之际公布的， 通常情况下，在这类峰会前夕，政府会暂缓推出被看作是挑衅性的措施，但是川普政府仍然决定继续采取这些行动。费斯说，这个表明他们认识到这些措施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且愿意贯彻到底。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持续之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8月10号一口气任命6名高阶军官，重整武装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准军事组织的高层指挥架构。反恐专家认为，这轮人事调整的时机和相关命令措辞显示，德克兰正巩固战时指挥体系，可能为长期对抗做准备，而不是准备与美国达成全面和解。乔治华盛顿大学极端主义研究专家奥马尔·穆罕默德对霍士新闻说，正走出一场冲突的国家会拆除战时指挥安排，但伊朗现在就正在将自己的战时指挥体系制度化。他警告说，这些命令所呈现的是一个正在为长期对抗做准备的领导层，而不是一个准备达成和解的领导层。这批任命公布的时候，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一条已以终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穆罕默德认为，德克兰选在这个时候以英文在 X 平台上发布相关的消息具有特殊意义。他说，在签署任何协议之前，德克兰先将其指挥架构确立为既成事实。除了军方人事重整之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日前亦出现高层异动。前革命卫队司令穆克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取代今年3月底才上任的佐尔·加德尔。哈梅内伊同时任命雷扎伊为自己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协调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成员包括军方、情报及政府高层。这轮军事以及国安人事调整亦再次引发外界对哈梅内伊健康状况的关注。他的父亲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初丧命。穆杰塔巴随后在3月接任最高领袖。路透社之前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他本人亦在2月28号的袭击中面部和腿部严重受伤。穆杰塔巴自从接任以来一直未曾公开露面，亦没有发布新的影片或者录音。不过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礼拜一说，他近期曾经和哈梅内伊会谈了大约7个钟头，并且说哈梅内伊的健康状况良好。他说双方讨论了民生、就业、住房、制裁和其他内外政策挑战，而哈梅内伊最重要的建议是维持团结和凝聚力。尽管这样，哈梅内伊至到现在仍然未亲自公开露面，外界对他是否能够实质掌权，或者是否因为重伤导致权力架空，仍然抱着高度的关注和猜测。
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